玄木记第五季第十一集。那天小瑶去爷爷家吃饭，姑姑姑父也在。爷爷开门见到小瑶，叫着小瑶的小名：
球球，球球来了，球球来了。
奶奶也跟着说：球球，球球，球球。独白：我的小名叫球球。修炼了之后，我才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玄机。什么玄机呢？小瑶修炼了之后，尝试了好几次向奶奶讲大法的美好，希望奶奶能重新走回到大法的修炼中来，但都没有成功。能感觉到奶奶清醒的时候知道大法好，但她却没有再走回修炼。
奶奶，我那有师父的讲法录音磁带，是你之前的，我拿来给你听啊。
做饭的妈妈和家人聊天说道：小瑶她奶一身的病，不都是练法轮功好的吗？你说这共产党就是不让人练，给老太太现在弄成这个样子。姑父一听，嘲笑着说道：
哼，什么练法轮功好的，老太太之前病好就是心理作用，现在不是又犯了吗？
小瑶说：
奶奶之前得的病和现在的也不是一个病啊，之前的病再也没犯过吧。
大家纷纷表示小瑶说的对，之前的病确实大夫都治不好，接触法轮功之后都好了，再也没犯过。可姑父又直灭地直呼师父的姓名说：
咱妈刚开始信法轮功的时候我就反对，我说那都是迷信，你们师父现在怎么治不好咱妈的偏瘫了？妈，你现在就求他给你治病啊，你看你能不能站起来呀、啊、你站起来呀、啊、站起来呀、啊！
小瑶赶紧制止：
姑父快别瞎说了，对不了解的事不能妄自断言啊，对觉者不敬会有报应的。
那就来报应吧，我看看怎么报应我。
独白。后来家里人也都不让姑父再说了，姑父就没有再出口恶言，可是心里却很不服气。结果第二天姑父就出现了脑血栓的症状，和我奶奶的症状一模一样，一侧身子和手脚都不好使了。去了医院，不知道为什么医生也没留他住院，就把他打发回家了。他瘫坐在沙发上站不起来，非常沮丧，一只手端着，嘴里还流着口水。奶奶这个时候竟然也哈哈大笑：
你站起来呀，你站起来呀，你站起来呀。
姑父出现这种情况，不仅是我，家里人也都说你是昨天污蔑李大师，污蔑法轮功，遭了现世报了。姑父终于知道自己错了，真心地忏悔道：
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昨天不该那么说。
他真心悔过的第二天，脑血栓症状就全不见了。再后来，姑姑姑父都做了三退。那次事件之后，小瑶故意问正在遛弯的姑父：
姑父，你说你上次脑血栓好了，是不是心理作用啊？
姑父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似的：
不是不是不是，是法轮大法宽恕了我。
小瑶笑而不语。不知不觉，小瑶的妈妈静华也走入了大法的修炼，她脸上的愁容开始舒展，孱弱的身体开始硬朗，邻居们都发现静华不一样了，变得温柔平和，常展笑颜。小瑶只要有出门的机会就在寻找同修。那是2010年的晚春，他下补习班，在路上寻觅着，看看有没有真相资料或是同修的身影。他突然看见有一个人背着一个布兜，好像在寻找什么，可能是太想找到同修了吧。他猜想，这会不会是同修呢？他就跟上去，跟了很远，跟到了郊外。这个时候，这个人蹲下，好像在挖什么东西。小瑶跑过去一看，原来只是个挖野菜的老太太。小瑶刚要走，就听那老太太说：
蓝天门的黄花菜又厚又多。
小瑶惊诧道：
蓝天门？
对，这片郊区就叫蓝天门。
这都什么怪怪的地名。
这时又来了个老太太，也来采黄花菜。她说：
黄花菜，黄花菜，最后一道菜。
小瑶刚要走，突然天空上打起雷来，雷声刚落就下起了急雨。老太太们都带着雨具和雨衣，小瑶没有带伞。老太太们说前边有个小亭子可以避雨，小瑶就快步跑到了那个小亭子中。小亭子看起来是仿照古代的小建筑，柱子是红色的，顶上还画着二龙戏珠，但已经很破旧了。小瑶看雨下得越来越大，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家了，就倚靠着柱子休息。他开始闹心，
哎，追了这么远也不是通修，在中国大陆想要修大法怎么这么难呢？比上南天门都难啊。
不知不觉他睡着了。他的元神飘飘悠悠来到了天上，来到了一扇门前。他抬头一看，门上写着南天门，门口不见把守的侍卫，只看见不远处有个大鼓。他走至大鼓前，拿起鼓槌奋力地敲击，一边猛敲一边喊道：
中土得法难，大法受其冤，不见玉帝管，不见天神现，何故何故何故。
这震耳欲聋的鼓声引来了大批的天兵天将，只听一个接一个的声音喊道：
何人在此击鼓喧哗？
何人在此击鼓喧哗？
何人在此？
小瑶听见天兵天将威严的声音，知道众多天兵天将已降至他的身后。他扔掉鼓槌一回头，众天兵天将却纷纷跪地，参差喊道：
娘娘娘娘娘娘。
小瑶也回头找娘娘，她向身后看去，又向左右看去，也没发现有什么娘娘，于是便对天兵们说了一句：
虚张声势。
众天兵天将也没有搭话，也不敢起身，依旧跪着。小瑶径直走到南天门前，推门便入。一进南天门，还没等走，竟至一殿中。他抬头一看，堂前坐着两个神，身体周围是莹莹的金光。这个光怎么形容呢？是金色的，但不是金光四射，是笼罩全身的薄薄的一层光，就叫莹莹吧，像萤火虫那样的，但是金黄色的。这两个神呢，如果你是中国人，你就会非常熟悉。小瑶只能看个轮廓，具体的长相完全看不清楚。这两位神全都穿着金黄色的古代人的衣服，宽袍大袖并排坐着，中间是一个小方形的白色案几。左边的男神一副帝王的装束，戴着金色的冕旒，右边的女神头发盘得很高，像唐朝皇后的发饰，体态也像唐朝女子一样胖一些，而左边的帝王就比较瘦。这位女神侧着身，她的臂肘拄在旁边的案几上，手微握空拳托着香腮，好似在拄着桌子睡觉。旁边的男神也是很放松的状态，只不过是正坐着，身躯微弓，垂腿而坐。但是小瑶发现这两位都是一动不动，也不呼吸，特别像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的元神出窍。小瑶下意识地走到这位女神跟前，慢慢伸出手指，她想摸一下她皓白的手腕。可就在她的指尖刚一触及这位女神的手腕之时，突然一股强大的吸力就要将小瑶吸入这位女神的身体之中。小瑶的另一只手一把抓住了案几的桌腿，才使她不至于全身都进入这位女神的身体。他死死抓住桌腿，一半身子在这神体之中，一半在外面，两半身体在僵持着。小瑶心想，
这是要把我吸到哪里去？我还没修成呢，我不能走啊，师父。
此念一出，突然一位神进入殿中，看见了这一幕，只听他惊呼：
不好！
说完便一掌将小瑶的一半身体从这女神的神体中推了出来。小瑶瞬间醒来，惊魂未定，心想，
要不是师父相救，刚才元神说不定被吸到哪里去了。这另外空间的东西以后可不能再乱碰乱摸了。外面的雨已经停了，他走出亭子，看见南天门开着郁郁葱葱的黄花菜，诸多疑惑打入心中。娘娘，他们都喊娘娘，我怎么没看见娘娘？他们的娘娘不是在殿中坐着吗？他们看见的又是哪个娘娘？小瑶回到家，看见外祖母也在，妈妈问，怎么才回来？去哪儿了？
南天门。
外祖母说道，
你去采黄花菜了？
嗯，想去采点，没抢过那些老太太，空手回来了。姥姥，你快去采吧，不然黄花菜都凉了。
姥姥一边做饭一边说道，
明早就去，明早就去。
六月份考完了试，与小瑶结束了她的初中生活。姑姑家的妹妹感冒了，她陪着妹妹到诊所打吊瓶。病房里还有一个病人，是一个老太太，也在打吊瓶。陪着一起来的是个中年妇女，是这老太太的妹妹。这个老太太好像病得不轻，一边打吊瓶一边痛苦地呻吟着。老太太正哎呦呢，大夫进来了，调了调妹妹的点滴管，又走到老太太的床前看了看。
你这次感冒这么严重，是因为你肺里早就长结节了，你应该是总也不体检，所以不知道。这次感冒严重，不得不拍片才发现。你这么大年纪了，要记得经常到医院体检啊。
大夫说完就走了。小瑶在给妹妹削苹果皮，听到那个陪护的中年妇女说，
你这个身体就是练那个给耽误了，练那个不让吃药，不让去医院，有病你也不治也不体检，所以现在身体才这么不好。
小瑶削苹果的手停下了，抬头看向这两个人。那老太太把头扭向一边，还继续呻吟着。小瑶继续轻轻削着苹果，不一会儿听那个中年妇女说，
我出去一趟。
小瑶切下一半苹果给了妹妹，又拿着另一半苹果站起身来，微笑着走到这位老太太的床前。
大娘，吃瓣苹果吧。
谢谢谢谢，好孩子，大娘不吃，谢谢了孩子。
吃一块吧大娘，您嘴唇都干了。
哎，这几年身体就是不好，不如从前。
我刚才听那位阿姨说，您这身体是练什么给耽误了？
啊，我之前练法轮功了。
这时，老太太的妹妹回来了，气愤地说道：
法轮功不让吃药，不让去医院，有病就硬挺，现在身体才这么不好的。
小瑶故意惊诧道：法轮功不让人吃药，不让人去医院？
是啊，孩子，我姐当时有病也不上医院，就硬挺。现在一身的病。
小瑶问这个老太太，
是法轮功强迫你不让你去医院，强迫你不让你吃药了？
那倒没有。
那个中年妇女又说，
就算没人强迫，那也是法轮功讲的课里宣传不让上医院，不让吃药。
哦，那是你听过法轮功讲的课了？
没有，我没听过。
小瑶又问这个老太太，
那您说您练过，那您听过了？
听过一点。
您听过的那一点里面说不让有病的人上医院了吗？
哎，记不住了，我就记得当时我总练功。
那个中年妇女又说，
他那时候有病了就不上医院，说信法轮功不让上医院，他也不去，要不是我非拉着他去医院，他就得病死。
你们明天还来打针吗？
来。
我家里好像还有法轮功的磁带，我回去了解了解是不是这么回事。
之后小瑶又继续和他们聊起别的话题。小瑶回到家，把师父广州讲法录音的磁带调至第四讲的第23分钟，然后将装着磁带的小录音机装到了书包里。第二天，小瑶又陪妹妹来诊所打针，老太太和她妹妹已经在病房里了。小瑶一进来就和他们亲切地打招呼，然后一边和他们聊天，一边照顾妹妹打上了吊瓶。
对了，我昨天回去了解了一下，法轮功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正好今天我把家里的法轮功的磁带带来了，你们听听到底是不是不让吃药，不让上医院。
小瑶从包里拿出准备好的录音机，打开了开关，只听磁带里师父讲道，
我也不是非得不让你上医院，你要不是个练功人，做不到这一点，你就上医院去，可别耽误了。
李洪志师父在广州讲法第四讲第23分钟。那个中年妇女一听，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不让上医院吗？
这是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在广州的讲法录音。
小姚又往前倒了倒带，给他们听了听。那个中年妇女明白了，对姐姐说道，
你说你信法轮功都信不明白，这哪不让你吃药了？这不是还告诉你别耽误了吗？你早跟我说是这么回事，我能对法轮功有误解吗？
那个老太太说，哎，我那时候也没好好听这些，就是听说法轮功好，就天天练动作，看别人不吃药病好了，我也不吃，看别人不去医院也没有病，我也不去。
小姚了解到，这位老太太姓钱，钱大娘是2000年后得的法，得法后几乎不学或是很少学法，只练动作，不修心性，不看书，只听说法轮功能祛病，生病了也不用去医院，不吃药，就指望法轮功将自己的病去掉。后来被家人强行送进医院，导致家人对大法产生了误解。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说过，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，真正来学法的人。我们强调一点，你放不下那个心，你放不下那个病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对你无能为力。中共协党也经常造谣说法轮功不让去医院，不让吃药，这绝对是歪曲事实，子虚乌有的事情。法轮大法治病有奇效，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，但法轮大法绝不是用来治病的。对不了解的事不要妄下断言，否则很可能因为一念之差，一句污蔑之语，就犯下诽谤天法之大罪，只得在一层层被销毁至尽的痛苦中偿还。安排大法弟子来到世人的身边，让大法弟子为世人讲清真相，清洗一颗颗蒙尘的心，救度一个个有罪的灵魂，才使得已至灭世的人类还有一线生的希望。世人都应该感谢大法师父的慈悲宽容与不弃之恩。